开路者查经系列，真言查经有声书，古林撰稿，胡文善、汪丽云联合播讲。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文善。
我是丽云，弟兄姐妹好。
真言第四章有三段以我儿这个称呼开始的教训。上次我们已经查考了第一段，这次我们就继续查考第二段，在真言四章十到十九节，请丽云先读第十到第十三节。
真言四章十到十三节，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智慧教师在这里劝导年轻人要听受、持定和谨守他的话语和教训。听受有领受的意思，也有谨守的意思。谨守是指紧紧地看守住，而持定呢，是指牢牢地捉住不放。所以这几个字眼有类似的意义。丽云，在这里对谨守智慧教训的人有什么应许？
其中一项应许是会延年益寿，意思是会长寿。另外一项应许是脚步不致狭窄，奔跑不致跌倒。
狭窄的意思是有困难和障碍，如果路上没有绊脚的东西，跑起来自然不会被绊倒。人生的道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陌生，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走过，非常需要向导。请你接着读真言四章十四到十七节。
真言四章十四到十七节，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而去。这等人若不行恶，不得睡觉，不使人跌倒，睡卧不安，因为他们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
智慧教师刚才是从积极方面劝导年轻人要听从他的引导，现在又从消极方面劝阻年轻人不要跟从恶人。在这里形容恶人习惯了每天作恶，哪天要是没有做坏事就睡不着觉，还形容他们把作奸犯科当作家常便饭。
文善，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难免会遇见恶人，那该怎么办呢？
智慧教师在这里教了两招。第一招是不要行走在恶人的道路上，也就是说不要和他们同流合污。另外一招是转身逃跑，
换句话说，不要逞强，不要自以为能够抵挡坏人的威迫利诱，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之计呢？
是的，最后的第十八和第十九节是这一段智慧之言的结语，请你读一下。
箴言四章十八、十九节，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在结语这里，把义人的路和恶人的道做了强烈的对比。智慧教师用黎明的光来描写义人的路。丽云，黎明的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黎明的曙光最初很微弱，等到太阳从地平线升上去以后，天色就会越来越亮。到了中午，日正当中，那时候就艳阳高照了。
对，义人的人生就像这样，越过越精彩。也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而恶人的人生正好相反，他们开始的时候可能用欺骗的手法和强暴的手段使自己很富有，但是等后来真相大白的时候，就要自食恶果了。
没错，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做光明之子，行在神的光中就不会跌倒。我们接着来查考箴言第四章里面的第三段教训。 从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七节，请你先读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三节。
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在这里还提到人身体上的几个部分，有心，有耳，有眼睛，而心这个字还包括了人的理智、情感和意志。智慧教师要人用耳朵来听，用眼睛来看，再加上用心来记住他的教训，就不容易忘记了。
这里说得到智慧就是得到生命，这点引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还有主耶稣不但能够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他更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疾病，所以得到他真是得到了医治全身的良药。
对，在这里还特别强调要保守心胜过保守一切。所谓言为心声，人心里怎么想就会怎么说出来，也会怎么做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撒旦想尽办法就是要败坏人的心。智慧教师劝导人务必把心保守住，不要给撒旦有机会侵入。我们接着来查考箴言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好的，箴言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写着说，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你的眼目要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刚才智慧教师从正面呼吁人，要让身体各部分的器官都一起听从他，现在他又从反面来劝阻人，不要容让身体的任何器官去做不该做的事情。他特别提到口舌、眼睛和脚。
换句话说，凡是对灵命有伤害的，就不去说，不去看，也不去做。
是的，离恶向善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现在我们接着查考箴言第五章。这一章经文主要讲到婚姻生活应该有的智慧，特别强调远避淫妇。我们分几段来查考，头一段在第一节到第六节，请丽云帮我们读出来。
箴言五章一到六节，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辞，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他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他的脚下入死地，他脚步踏住阴间，以致他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他的路变迁不定，自己还不知道。
这段智慧的话主要告诉年轻人，淫妇带给人什么祸害。箴言所提到的淫妇到底指谁？有几种可能性，有的时候可能是指迦南地的外邦女子，或是当地的妙计，他们诱惑以色列人犯罪，以致得罪耶和华神。
不过在以色列人当中也有做妓女的，不是吗？否则在利未记第二十一章那里，为什么规定做祭司的不可以娶妓女为妻呢？
没错，我们看见即使是神的子民，也有人不能胜过情欲的试探。另外，淫妇也是泛指一切不安于世的女人，她们用甜言蜜语、花言巧语，甚至用香吻来引诱人和她亲近。所以智慧教师一再叮咛年轻人要远避淫妇。列云，这里怎么样形容淫妇带给人的祸害呢？
在这里用阴沉、两刃的刀、死地和阴间来形容，亲近淫妇的后果和下场是很可怕的。
阴沉也叫苦艾，是一种味道非常苦涩的植物， 在市面上有一种酒叫苦艾酒，有医疗的用途，而两刃的刀会置人于死地，阴间是古人认为的死人的去处，所以落入淫妇的圈套，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短暂的醉中之乐，但是后来就变成无比痛苦，甚至带来死亡。接下来的一段经文，箴言5:7-14，还是在劝导年轻人要远避淫妇。请丽云先读7-10。
箴言5:7-10，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不可离弃我口中的话。你所行的道要离他远，不可就近他的房门，恐怕将你的尊荣给别人，将你的岁月给残忍的人，恐怕外人满得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归入外人的家。
智慧教师在这里加强语气，警告年轻人要远远避开淫妇的家门，因为淫妇很会诱惑人，会叫人不由自主的就进入他的家了。
文善，这里所说的别人、残忍的人和外人是指谁呢？
这一章箴言主要讲到淫妇带给人的祸害，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指淫妇的丈夫和家人，尤其是淫妇的丈夫很可能会采取报复的行动，杀害和他妻子行淫的人。不过在淫乱的圈子里非常凶狠邪恶，随时都可能爆发预料不到的凶杀事件。
的确是挺可怕的。
至于这里提到的你的力量，你劳碌得来的，最有可能是指你的财富，因为淫妇和人行淫的目的多半都是为了得到对方的财富。接下来的经文很生动地描写那些上了当受了害的人会怎样的自怨自艾。请你读箴言5:11-14。
箴言5:11-14，终究你皮肉和身体销毁，你就悲叹说，我怎么恨恶训诲，心中藐视责备，也不听从我师父的话，又不侧耳听那教训我的人，我在盛会里几乎落在诸般恶中。
智慧教师在这里警告说，放纵情欲和淫妇来往的人最后还会失去健康，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后悔说，我当初为什么不肯听从师长的教训和纠正呢？但可惜已经太晚了。
文善，这里的盛会是指什么地方呢？
盛会是指审判犯人的地方，行淫的人可能在某个公众场所被人羞辱。
换句话说，和淫妇来往的结果使自己的名誉扫地，财富也全都丧失了，甚至连性命都难保。
是的，在现今这个讲求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妇女们也面对同样的挑战，一不警醒很可能会落入婚外情的试探和悲剧，所以无论男女都应该听从智慧教师的警告。刚才我们查考到智慧教师警告年轻人要远避淫妇，现在我们接着查考箴言5:15-20。智慧教师从正面劝勉年轻人要忠于自己的妻子，专一的爱她。请丽云读经文。
好的，箴言5:15-20，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仗义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街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幽鹿，可爱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我儿，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在这段话里面用了很多生动的字眼来比喻妻子，首先是用池和井。古代的人拥有自家的池水和井水，表示妻子也是私人拥有的，应该好好加以爱护。接着又用泉源、河水来比喻妻子，这里所说的泉源长溢在外，河水流在街上，有点像中国人说的红杏出墙。
这意思是不是暗示说，如果丈夫不忠于妻子，后果很可能就是妻子也不忠于他呢？
没错，智慧教师强调，在男女关系上不可滥交，夫妻应该单单归属于对方。在这里还用体态优美的优鹿和母鹿来比喻妻子。古代的社会流行早婚，所以说他们是幼年所娶的妻子。
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原配的妻子。
至于淫妇和外女是指谁呢？我们曾经说过，在当时可能是指迦南地的外邦女子，也可能是指不安于世的有夫之妇。
文善，做丈夫的会去迷恋怀抱别的女子，会不会是因为对自己的妻子或者对婚姻生活感到厌倦了呢？
许多有婚外情的人都是用这个理由做借口的。在刚才念的第十八节，智慧教师有话对他们说，请你再读一遍。
箴言五章十八节写着说，要使你的泉源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要使蒙福，要喜悦，都是主动的，那意思就是做丈夫的有责任去营造气氛，建造环境，也带动妻子，不能够把失了威尔的婚姻关系全归罪在对方的身上。
那些推脱责任不忠于丈夫的妻子也同样需要听智慧教师这一番话。
是的，请你接着读箴言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它是这一章智慧之言的结语。
箴言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耶和华眼前，他也修平人一切的路，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他因不受训诲就必死亡，又因愚昧过甚必走差了路。
修平这个字眼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权衡轻重。智慧教师提醒我们，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人做的对还是不对也由神来做最后的裁决。
有句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通常只看见别人外在的表现，却看不见他内心的情况。只有无所不知的神才能够透视一个人内心的动机，知道他是不是表里一致。
对，那些喜欢作恶的人常常欺骗自己说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神知道的非常清楚，所以不千万不要上恶人的当。丽云，请你说说看，在刚才念的那段经文的最后再次强调恶人会有什么结局？
恶人会被自己所犯的罪恶缠住，像网罗一样被紧紧地网住，没有办法脱身，结果只有死路一条。
是的，查考完箴言第五章，我们接着就来查考箴言第六章。这章经文有四个不同的重点，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要讲到不要随便为人做担保，请丽云先念第一和第二节。
箴言六章一到二节，我儿，你若为朋友做保，替外人击掌，你就被口中的话语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
这里的外人是指陌生人，击掌是当时一个担保的动作，当担保的人和债主的首长互相击打一下之后，这项保证就成立了，担保人就要开始负起某项责任。丽云，据你所知，替人做保需要负起什么责任？
我想最严重的责任就是要替对方偿还债务。
没错，万一对方的债务超过了你的经济能力，你就替自己惹祸上身了。像这里所说的，被自己的诺言缠住 捉住了。
文善，我有一个问题，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很多事情都要求有保证人才行得通。如果我们不帮别人做保，别人也不帮我们做保，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从我们要为别人做保证人这方面来看，最好不要做超过自己能力的保证。
你说的对，有的人因为爱面子，就勉强答应，结果后悔莫及。
智慧教师提醒我们，不要为陌生人做保的理由，主要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心，我们很可能被对方欺骗，被对方连累了。如果碰到真诚又真正有需要的人，助他一把倒是值得的，但碰到自私自利，不顾虑别人经济能力的人，就要谨慎以对了。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必须找人做保证人，我们就要坦诚地向对方解说，也要让对方不觉得为难才好，而且千万不可以存坏心，趁机占人家的便宜。在接下来的箴言六章三到五节里，就说到一个不幸的例子，请你读经文。
好的，箴言六章三到五节，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柴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如鸟脱离捕鸟人的手。
这里说到有年轻人为朋友做保，结果这位朋友存心占他的便宜，要他履行做保证人的责任，很可能要他付的赔偿超过了他的经济能力，所以智慧教师劝他要诚诚恳恳地请求朋友免除他做保的责任，免得在官府面前受罚。
智慧教师说，他向朋友恳求的心情要像鹿和鸟想脱离猎人的手那么急切才行，因为猎物落在猎人的手中必定凶多吉少，所以一定要拼命挣脱。
同样的，因为为他人做保而落在追债的朋友手中，也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所以要运用智慧去摆脱才好。接下来在箴言六章六到十一节里谈到另外一个重点，智慧教师劝导年轻人不要懒惰，请你先读第六节到第八节。
箴言六章六到八节，懒惰人啊，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没有君王，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在收割时聚敛粮食。
这里所说的懒惰人，是指那些贪图安逸不肯勤劳工作的人。智慧教师劝他们要去向蚂蚁学习，在圣经的智慧书里面常常劝人去向神所造的生物学习。丽云，蚂蚁有什么智慧呢？
这里说到蚂蚁看起来不像人类有很好的管理制度，蚂蚁没有元帅，没有官长，也没有君王来管辖他们和带领他们，但是他们却懂得夏天殷勤的工作储备粮食。
其实蚂蚁是冬眠的昆虫，不需要多储备食物，但是他们却一点儿也不偷懒，他们还是努力储存食物以备不时之需，可见殷勤工作是他们的本性。所以如果人闲懒不工作，只会坐享其成的话，真是比蚂蚁还不如。请你接着读第九到第十一节，看看懒惰的人还有什么个性。
箴言六章九到十一节，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
懒惰的人除了不肯殷勤工作以外，还像这里所说的喜欢睡懒觉。一般的人的作息时间表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可是懒惰的人却老是睡觉，就算醒来了也不肯去工作， 所以智慧教师则问懒惰的人，为什么不快点起来工作？如果他们继续懒散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
后果是会变得贫穷和缺乏。
没错，刚才那段话里面所说的强盗，是指在半路上拦截人打劫的盗贼，而拿兵器的人是指带着武器的匪徒。无论强盗也好，匪徒也好，他们的出现都是非常突然，非常快速的，人没有办法防范，所以懒惰带来必然的后果就是一贫如洗，好像被匪类突然间打劫一空那样。
有人带着挪语说，懒惰的人连撒旦都嫌他没有用，因为撒旦和他的党羽做坏事可殷勤得很呢。
是的，我们常常说年轻人应该有朝气，朝这个字有早晨的意思，如果老是贪睡不肯早起的话，就不可能有朝气了，你说对吗？
对呀，在诗篇五篇三节那里就写着说，诗人大卫向神祷告说，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神不喜欢我们偷懒，他悦纳殷勤的人，对那些每早向他倾心吐意的人，他必定会垂听他们的祷告，也必定会赐给他们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
希望这次查考的内容提醒我们要听从智慧教师的话，一方面要远离恶人和淫妇，另一方面要做个殷勤不懒惰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在这个充满诱惑和试探的世界里，我们谁都不敢逞强，一定需要接受您话语的警告和教导，谨慎地为人处事，祈求您禁止我们的脚走到您所不喜悦的地方，帮助我们紧紧地跟随着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门。